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目击者揭开杀无赦内幕，19年过去了，都发生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2002年3月，34岁的长春医生刘海波被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的警察虐杀，他的遗体被秘密火化，死讯也遭中共严密封锁。19年来，宽城分局对所犯的罪行拒不承认，刘海波的家人有冤无处伸。然而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一位来自长春的善良警长向明慧网提供了一份实名证词，将宽城分局的罪恶撕开了一道口子，还原了刘海波医生被虐杀时的场景，并将中共江泽民集团杀无赦的残暴罪行公诸于众。这位勇敢的警长名叫霍介夫，1970年出生于吉林省农村，1993年毕业于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曾经担任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南广场派出所警长。霍介夫先生在证词中写道，2002年3月12日，宽城分局刑警大队重案二队抓住了刘海波、侯艳杰夫妇。刘海波是长春绿园区春城医院的放射线科医生，刑警大队对刘海波、侯艳杰夫妇进行了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接着霍介夫回忆道，13日晚7点左右，我回单位六楼时，经过二楼就听见了审讯声和打骂声，我就将门推开一小部分往里看，看到几个队员正在给刘海波用刑，全身一丝不挂的刘海波被靠在老虎凳上，头被卡着以跪着姿势，有两个队员拿着高压电棍正在使劲往刘海波肛门里电，旁边扔着几根断了的木方。这一幕深深刻在霍介夫的脑海里，难以忘记。霍介夫说，经侦科的魏国宁也正好在里边，我们就问在场的艾立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刘海波只是提供住所的。艾立明说必须让他开口，上边有要求，没事。他同时让我们出去，魏国宁出来对我说，这太残忍了，会出事的。我说找他们队长孙立东，叫他们别打了。魏国宁说少管这种闲事。我便自己去找孙立东，没找到，我回到办公室坐立不安，后悔没能阻止。在楼上待了10多分钟，我又去三楼找孙立东，在三楼楼梯就听见孙立东在二楼喊，另一个屋里别打了。有人出来问怎么回事，他说这屋的死了。我在二楼看见刘海波从老虎凳上被放下来，躺在地上，孙立东过来叫人给他穿上衣服，人已经断气了，几个人匆忙给他穿也穿不上。这时老魏也下来，正好赶上，孙立东看见我们让我们赶紧离开，并且告诉艾立明别声张，他汇报上级去了。就在霍介夫亲眼目睹刘海波遭受酷刑致死的前一周，震惊世界的305插播事件发生了。就是2002年3月5日，长春有线电视网被切入，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节目长达50分钟。霍介夫说，当时正值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江泽民很恼火，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对省委书记王云坤进行了批评，公安部副部长刘金亲自赶往长春，要求限期破案。于是当地军队、警察和政府官员等全市6000多名干警纷纷被动用，疯狂绑架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投入各大监狱、集中营秘密酷刑迫害。那么305插播事件的缘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刘海波仅仅因为给插播者提供住处就惨遭虐杀？江泽民为什么怒火中烧，下达杀无赦的密令？305插播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一年前， 也就是2001年的1月23日，中共炮制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天安门自焚事件。那天正是大年除夕，全国百姓正在家中团聚、叙谈、吃饺子、看电视。突然，电视上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五个人往身上浇汽油并点燃了自己。熊熊的火焰和拿着灭火器的警察，还有烧得面目皆非的小女孩，这一切将人们的心都揪了起来。发生了什么？很快，中共就在全国范围控制一切喉舌媒体，发起了舆论攻势，并一口咬定那五个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海外媒体从央视焦点访谈的慢镜头中揭示出多处疑点。自焚表演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后倒地死的，而不是烧死的。主角王进东的坐姿是标准的军人坐姿，身体都烧黑了，可最容易燃烧的头发没烧着。放在两腿中的塑料瓶在高温下竟然安然无恙。中共报道说12岁的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小女孩在做完手术仅仅三天后就能带着插管唱歌，严重违背医学常识。更重要的是，从多方查证，所有这些自焚表演者没有一个是法轮功学员。比如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刘春玲的家乡实地考察，刘春玲的邻居在采访中告知，刘春玲是酒吧里的三陪女郎，经常打老母亲打孩子，从来没有人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自焚伪案发生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共指使2000多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一起全力开动，将谎言重复了百遍、千遍、万遍。悲惨和荒谬拼接的镜头一经播出，把民众的愤怒情绪挑动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在这种信息轰炸之下，人们开始相信谎言。中共央视高频率播放各界人士的所谓的随机访谈，并反复重播，令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亿万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扎上根。在这种疾风暴雨的仇恨灌输下，很多人都来不及思考到底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的一下被中共带到法轮功的对立面了，甚至把自己以前看到的法轮功的神奇和法轮功学员做的好事全都置之脑后。事实上，因为在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政府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直到2000年，政治局委员们对迫害打压都并不以为然。除山东、辽宁等少数省份外，许多省市对迫害不感兴趣。来自体制内的消极抵制和民众的普遍反感，使得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乎无法维持下去。但是江泽民因为看到法轮功广受民众欢迎，心生妒忌和仇恨，一定要置法轮功于绝地，哪里会善罢甘休。于是江泽民集团又亲自指挥导演了这场世纪围火，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铺平了道路。2002年3月5日晚7点19分，长春市惊愕了，沸腾了。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同步播出了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真相节目，震惊的人们纷纷电话告诉亲友同事，让他们打开电视看真相。美国标准周刊针对305插播事件发表了重磅长篇报道，题目是进入细微的电波，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事业。文中这样记录了当时的长春。法轮功的节目在八个频道播放了50分钟，积聚了超过10万的观众。 全世界传遍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梁振兴、刘成军、刘海波、周润军、侯明凯、雷鸣等等。中共惧怕国际舆论关注发生在长春的大抓捕事件，试图合谋掩盖真相。霍介夫在证词中说，3月16日下午1点半，分局召开刑警和部分科室科长会议，周春明要求说法轮功学员刘海波死于心脏病，要求各单位抽调警力看守太平间，抽女警看守已被送进医院的侯艳杰。我这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说，我们科不行，刘海波是被打死的，这样的工作我干不了。于是我被终止开会。因为霍介夫先生坚守良知，并且指出中共取缔法轮功缺乏法律依据，因此霍介夫被中共以支持法轮功的名义拘留15天，最终被开除。2002年6月底，他逃离了大陆，来到海外。中共酷刑残害死刘海波这一幕，让霍介夫内心无法平静。在海外稍微安定之后，霍介夫先生于2004年1月7日在明慧网以实名提供证词，揭开了刘海波被虐杀的真相。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已经过去20年，长春插播事件至今也已经过去19年。这19年来，无以数计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火灾器官。在305插播事件之后半年的时间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一次次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2002年，长春市中级法院于9月18日对15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诬判，判刑期限分别为周润军20年、刘伟明20年、刘成军19年、梁振兴19年、张文18年、雷鸣17年、孙长军17年、李德海17年、赵建15年、云庆斌14年、刘东14年、魏修山12年、庄显坤11年、陈艳梅11年、李小杰4年。其中刘成军、雷鸣、梁振兴、侯明凯等插播勇士已经被中共迫害致死。俗话说神目如电，参与迫害插播勇士的相关人员也陆续遭到了报应。原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孙立东是迫害死刘海波医生的直接元凶之一。2004年初，孙立东猝死在办公室内，他手下的刑警都说孙立东是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报应了。当时孙立东的暴死在长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男女老幼都纷纷议论，很多曾经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警察的家属要求他们转换工作，害怕连累自己和孩子，也有些参与者胆战心惊，不愿再为江泽民充当打手了。长春市中级法院刑事一庭庭长张辉曾在非法审判插播事件中任审判长，诬判法轮功学员，结果张辉在2006年3月一天突发脑溢血死亡。原长春市纪检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元俊主管长春市公检法和610办公室，在305插播事件后，刘元俊死心塌地追随江泽民杀无赦指示，非法抓捕5000多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重刑、劳教等。2006年4月中旬，刘元俊突然发病，一个月后死亡。原长春市中级法院院长孙万胜为了个人私欲，卖力跟随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是非法审判长春305电视插播案件的直接责任人。长春市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孙万胜亲自审批的，后来孙万胜被中共体制内部双规，遭到了报应。原长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田中林 在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和以前的多次迫害中，曾多次到酷刑现场直接布置迫害。面对浑身血淋淋的被绑在老虎凳上的法轮功学员，亲自对凶手下指示。2011年，田中林被中共检察机关逮捕，被判处11年。长春市中级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宋立飞参与了诬判刘成军等15名插播电视的法轮功学员。2018年6月，宋立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体制内部审查。吉林省公安厅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刘培柱积极执行江泽民对长春305插播事件杀无赦的邪恶指令，对插播事件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20年1月，刘培柱落马，并且被中共体制内双开淘汰。无独有偶，当年炮制天安门自焚案的参与者们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偿还他们犯下的罪恶。亲自导演自焚伟案的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萌，于2008年47岁时同时患上了胃癌和肝癌，历经9个月的病痛折磨后离开了人世。央视喉舌罗京昧着良心播报自焚伟案，煽动仇恨，在2009年患上淋巴癌，死前口腔严重溃疡，舌头溃烂，不能说话，年仅48岁。而在2005年自焚伟案4周年之际，在焦点访谈上重炒自焚骗局的央视女主播方静，于2015年患癌症死在了台湾，年仅44岁。正应验了古人说，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为人类留下洞察过去和未来的契机。2020年1月23日，时值天安门自焚伟案19周年之际，武汉宣布封城，全人类都知道瘟疫来了。时间如此巧合，是不是上天的提醒和警示呢？真心希望善良人不要被中共的谎言蒙蔽，都能够珍惜法轮功学员在危难时刻传递的真相，更希望有缘人都能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